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药物迫害与人体实验仍在持续；甘肃法轮功学员高吉银遭迫害离世；山东法轮功学员陈再山及妻子在迫害中离世；曝光江苏南京市秦淮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钱曙雷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利用药物迫害与人体试验来摧残法轮功学员，使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疯致残。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2月27号，全国至少有865位法轮功学员曾在精神病院遭受过迫害。这类悲惨的事情就发生在中国百姓身边，并且一直持续发生。许多监狱、劳教所、看守所也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投毒和人体实验。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丁振芳在马三家教养院、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酷刑，多次生命垂危。狱方担心丁振芳出狱后揭露教养院与监狱的黑暗，就在丁振芳冤狱期满前给他注入了不明药物，将他毒死在监狱中。四川省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职工、法轮功学员谢德清于2009年4月29号被绑架，并被劫持到四川成都新京洗脑班。短短20多天后，原本身体健康的谢德清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小便失禁，并伴有严重的心绞痛。回家四天内，谢德清多数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昏迷中手按住心脏部位，艰难地辗转呻吟。5月27号，谢德清含冤离世，终年69岁。谢德清离世时双手变黑，后遗体也逐渐变黑，呈现毒发状态。去年2月25号，安徽省金寨县法轮功学员胡红美被强行关押到白云医院精神病医院迫害八个多月。胡红美拒绝吃药，护士扭打她的脖子，头上、脸上被打得皮肤溃烂。那些所谓的医务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说，用这些药你们不会死，只是很痛苦。如果你们说不练法轮功了，就可以不给你们用药了。你们自己千万不能跑出医院去，我们不给你们逐渐停药，人会疯掉和死掉的。即使跑出去，别人也会把你们当成疯子再送进疯人院的。药性反应起来，那种痛苦是难以想象的。江苏徐州睢宁县法轮功学员被劫进徐州精神病院后，被超剂量注射不明针剂，而且没有被逐渐停药，就被劫持到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因为药性反应太强，一位法轮功学员痛苦地在地上摔打、滚爬，浑身剧烈颤抖，双目失神，呆滞无光，因为痛苦难忍，就用身头撞墙欲死。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曾送一位法轮功学员到镇江市医院做精神司法鉴定，鉴定书写明其脑神经正常，严重失常状态却属于强力用药后的药性反应。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金昌市法轮功学员高吉银先生因长期遭中共监控、骚扰、抄家以及被绑架、判刑、酷刑折磨，于去年12月29号离世，年仅50岁。高吉银和妻子王玉红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原则做人，道德升华，家庭和睦，身心健康。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高吉银夫妇因坚持信仰，长期遭到中共人员迫害。2004年10月，高吉银、王玉红夫妇在自家商店外被国保警察绑架。2005年3月， 金川区法院对高级银王玉红分别非法判刑5年和3年。高级银被劫持到兰州监狱后，被狱警指使7、8个犯人拳打脚踢，肋骨被打断，3个月疼痛难忍。2005年12月31号，高级银又被秘密押往酒泉监狱，并被狱警唆使的犯人毒打软肋，身体多处内伤，还被迫长时间不让睡觉，被迫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长期的精神肉体折磨使高级银头发花白，语言迟钝，经常失眠，很长时间颈椎疼痛，手指无力。因为长期持续的迫害，高级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身体日渐消瘦，于2022年12月29号含冤离世。高级银离世后，金川路派出所警察仍然骚扰其家人。今年1月30号，金川路派出所警察又打通高级银生前电话，追问他是否在家。得知高级银已离世后，还追问是哪一天。高级银的妻子悲愤哽咽地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还明知故问，你们是什么目的？对方说声不说就算了，之后冷漠地挂断电话。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海阳市年过八旬的法轮功学员陈再山和妻子经常被中共人员上门骚扰，并非法关押迫害。陈再山妻子于2021年离世，陈再山也于去年冬月中旬离世。陈再山于2018年11月9号遭到开发区派出所警察绑架和殴打，警察叫嚣打死白打死。2018年11月9号一早，陈再山老人正在地里干活，突遭警察绑架，并被劫持到中村开发区派出所。同时，几个警察闯进陈再山家中，抢走抽屉里的法轮功书籍。来人称是所谓专案组的，指使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带路去陈再山家，而所谓专案组的组成人员不明。在开发区派出所，一名警察殴打陈再山，陈再山对他说，我这个岁数了，你打我。这个警察竟说，打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直到下午5点，警察才放陈再山回家。自1999年7月以来，中共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并下达密令，如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陈再山妻子之前被迫害成双目失明，不能走路，全靠陈再山照顾，于2021年离世，终年70多岁。陈再山于去年冬月中旬孤身一人在家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江苏南京市秦淮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钱曙雷，自任秦淮区公安分局月牙湖派出所所长开始，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自2017年开始担任秦淮区国保大队长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范围扩大。以下是明慧曝光的部分案例。2015年3月23号，南京法轮功学员潘小琴等被钱曙雷任所长的月牙湖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被秦淮分局非法刑事拘留，之后被秦淮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并被非法庭审。2016年10月14号，南京市秦淮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谢丽华、唐静梅、潘小琴、潘庆宁突然非法开庭宣判，谢丽华被枉判3年，唐静梅和潘小琴分别被枉判2年，潘庆宁被枉判1年。2018年5月10号，月牙湖派出所警察以有人告发未修炼法轮功的孙学志散发法轮功真相 U 盘为由，将孙学志劫持到派出所关押。孙学志被非法关押后，他的母亲刘淑英、父亲孙教授又被南京市秦淮区国保警察构陷到秦淮区检察院及法院，于2018年8月分别被非法判刑2年。刘淑英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女子监狱，孙教授被非法关押在苏州监狱。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位派出所所长的善良选择》，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7号。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悟道，只要弟子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正念正行，金刚不动，大法无所不能，师尊无所不能。第一部分，他笑了，满意的点了点头说，同意。2012年6月份的某一天，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我遇到过一位60岁上下的男士，与他聊天时得知他身体不是很好，曾因患脑出血住院才被抢救过来的，现在仍在家养病。我借机会跟他讲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与超常，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瘟疫来时还能救命保平安。没想到他立刻很严厉地面对我，你不用给我讲了，不用你讲了，我比你更了解法轮功，我比你更了解。他重重的语气使我浑身掠过一丝寒意，脱口问道，你是警察？在这一瞬间，我发现了自己的怕心和讲真相救人中不应有的分别心。警察被谎言蒙蔽，受害最深，更需要了解真相，得救度。我警觉了，认定这是负面思维和思想业反映给我的败坏物质。我立刻在思想中排斥，他不是我，灭掉他，灭。这时我看到他的面部表情发生了变化，没那么严厉苛刻了。他肯定了我的问话，还补充说在某某派出所任所长。随之，我善意地递给他一枚精致的真相护身符，平和地对他说，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很善良的警察，是应该得到大法救度的有缘人，请你将它珍藏在身边，经常诚心敬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健康得福报，瘟疫来临还能救命保平安。此时他的嘴角微微地颤动着，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有恐惧，也很惭愧懊悔，难言之隐使他没有言语。这时我明白了他内心有苦衷，我接着讲，中共邪党迫害信仰，迫害法轮大法，残酷迫害虐杀，以真善人为准则做好人修心向善的大法学员，天理不容啊。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等一伙恶人们一定会受到天谴，遭恶报的。大法与大法师父功德无量，大慈大悲，如果谁一旦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蒙蔽，做了坏事的，只要能够悔过痛改，将功补过，认同大法好，善待大法弟子，也会得到大法与大法师父的饶恕与救度。他低头不语，默默地在听着，感激地直点头。接着我又继续跟他讲，中共邪党坏事干绝，人所共知，老天要灭他，这是天意，希望老弟你不与他为伍，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的路，一个好的未来。我为你取安康二字做化名， 退出中共协党组织，退出你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抹去你在血旗下宣誓要为他奋斗终生的毒誓，平安健康，你同意吗？他笑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同意。他终于选择了善良，选择了一条光明的路。第二部分，这本书我要了，回家看去。2021年七一之前，疫情当头，中共不顾国家和国民的利益，大搞所谓百年大庆，为了所谓维稳，更加肆无忌惮地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6月25号这天下午，我与同修小妹和往常一样来到百货大楼门前的公交车站上，相互配合讲真相救人。大约下午两点左右，我们正在给一位中年妇女讲疫情中如何自救保平安，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她很认同。就在我向她赠送大法真相护身符的时候，两只大手拽住了我的手腕，别动，警察等候你们两天了。与此同时，同修小妹也被另一个人拽住，原来是两个蹲坑的警察。我一挤之下用力挣脱了大手，拽住了同修小妹，坐在了地上，牢牢地坐着不动，并告诉同修小妹，快求师父救我们，求护法神正神帮我们脱离危险。当那大手拽住了手腕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在修炼上出了问题，出了大漏了。近日来由于名利心、妒忌心、怨恨心、不修口等人心执着，造成同修间的间隔，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转念又一想，我们是大法弟子，救人来了，即使修炼中有漏，也要在师父面前悔过，在大法中归正，旧势力不配钻空子，绝不允许邪恶干扰、绑架、迫害。当时围观的民众已经足有百余人了，我决心面对现实，正视大法，维护大法，不给大法造成损失。我站起身，面向人群大声说，我们是修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教人做好人，更好的人，甚至道德更高尚的人。我们今天来这里所做的，并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法规，也没有危害民众的任何切身利益。大义当前，就是要告诉广大善良的民众，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救命保平安呐。有法轮大法的正气护佑，邪不胜正，邪魔不侵，瘟神拒而远之。大劫难中淘汰恶人坏人的时候，希望好人善良人都能存活下来。观望的人群中没有讥笑和嘲讽，而是投来很多诧异与同情的目光。人群中有一个男士声音，我是记者，我认为法轮功都是好人。我虽然没看清此人的面孔，但声音足以证明了他的正义与善良。谢谢这位善良的好人。又僵持了十几分钟，一辆面包车又再来四五个没着警服，说是国保大队的警察。六七个彪形大汉将我俩团团围在中间，没有语言。我微笑着对他们说，你们都很年轻，在这里相见也是缘分啊。大义也真诚地告诉你们，大义当前，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保护善良人平安度过劫难，善待大法弟子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请你们让开一条路，我们走出去好吗？一位年轻的笑着说，可能吗？做梦吧。另一位接话说，像骆驼钻过针眼一样，不可能。我真为这两位年轻警察感到悲哀，没再说什么。我与他们周旋，拒不上他们的面包车，让更多的世人看清中共迫害信仰、迫害法轮功的真实嘴脸。邪恶是怕曝光的，僵持近一个小时了，他们急了，三人一伙轮换着强行将我们抬上面包车。我们一路讲真相，劝他们停车放人，他们却像没听见一样，一直开进本市某派出所，将我们强行拽下车，扬长而去，交差了。在派出所里，六七个人开始围攻，洗脑、嘲讽、谎言哄骗、恐吓嘈杂声乱成一片。救人，自己都救不了了，能救谁？你们今天都落到这一步，别傻了。说你是好人，好人上这儿干嘛来了？ 不在家享天伦之乐。他们胡言乱语地表演着，我与同修默默地在发正念，清除派出所另外空间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邪灵因素，解体操控世人对大法犯罪、毁众生、解体干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心里求师父，我们是师父的弟子，修炼中有漏，要在师父面前悔过，在大法中归正。旧势力不配钻孔子干扰迫害，求师父加持我们二位弟子正念正行。这里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待的地方，求师父在天黑之前让我们回到家，6点全球发正念，别错过。派出所里嘈杂的表演过后，室内静了下来，好像下班时间到了，都走了。这时走进两个警察，其中一人自我介绍是所长。我说，所长你好，我们都是好人，善良人，没做任何坏事，是救人。我们只是在疫情中告诉广大善良民众，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救命保平安。请你也记住吧，平安得福报。他嗯了一声，好，记住了。他要下我俩的挎包，开始登记物品。包里的真相币、大法真相护身符，包中有一本转法轮和一本红鹦鹉被搜出放在桌上。我一把拿回书捧在怀里，说，这书是我的，救命的宝书啊。他说，这书不能拿走，我有用。我说，你看吗？看。我说，如果你真看就赠送你。他压低声音，回家看去。接着开始让我们签字了，我们拒绝签字。他们就把同修小妹单独带到电脑室查她的个人信息，因为包里的小区门卡被她拿到。另一警察上前一顿哄骗，大声恐吓威胁，快签字，签字立刻放你回家，不签立刻送看守所。所长对那名警察挥一下手，低声说，别这样对他。这时见走廊站的那两个人可能是协警也走了，那名警察又催促，快签快签。同修小妹掀开上衣，露出腰部的大疤痕，坚定地说，我都死过一次的人了，有啥可怕的了。那个警察无语站到了一边。所长对向同修小妹，真不签吗？真不签。那你们就回家吧，我也该下班了。所长又走进另一屋，来到我身边，靠近我的耳边低声说，大姨，我放你们走了，真的让你们回家了，快走，晚了就走不了了。说完转身走了。小妹从外边跑过来告诉我，人和车都走光了，我俩快离开吧，快离开派出所。天没黑还很亮呢，我们智慧地走小巷，穿胡同，周旋着绕道回了家。看看时钟，正值全球发正念时间。师父真是大慈大悲啊，师恩浩荡，您把弟子从虎口里救了回来，还要满足弟子小小的愿望。我流泪了，感恩师父的泪水，无以言表的泪水。回想起那位所长，真的从内心感激他。我们深知他给自己奠定了美好未来。在派出所的两个多小时和他的接触中，我们的直觉，他是早已明白大法真相的有缘人。他默默地保护着大法弟子，智慧地做着他想做的。我们从内心感谢他。愿大法的福泽伴随着他，愿他平安地度过劫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使我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不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6日。 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法轮功学员，大法的纯正和神奇一次次冲刷我尘封的心灵，将我的心一遍遍洗净升华。我在三世同堂的公婆家生活了近30年，和公婆同住在沿海发达城市是比较少有的。这里记录我在家庭修炼环境中的几件小事。第一部分，左邻右舍眼中的好媳妇儿。得法前，我是别人眼中的幸运儿，年纪轻轻就拥有了学历、相貌、财富，令人羡慕的资本。邻居们见面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呦，你真有气质。”或者说：“哇，你住那么大的房子。”这些赞美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带给我更多的是拥有荣华之后不知人生为何的孤独。如今我已经50岁了，在大法中重塑再造，洗净铅华。再碰到邻居，他们会由衷地说：“你这儿媳妇儿怎么这么好，世上难找啊。”我想我从来没给他们说过什么呀，他们怎么会如此感慨呢？这个呀，还得从我在公婆家的生活说起。我家里有公婆、孩子和我们夫妻俩5人。曾经有7年时间，大伯哥和侄子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时家里7、8个人吃饭、生活，我忙得是不可开交。琐碎的日子不能凭豪言壮语，得靠细水长流的耐心和善心才能过好。而这种善是在大法的修炼中慢慢修出来的。记得侄子在我家读书时，嫂子因为做生意不能陪伴在这里，所以我除了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照顾侄子的日常生活。我的孩子比侄子大7岁，有时会欺负他。我把侄子当自己的孩子护着，生怕嫂子不在身边，侄子受委屈。我就阻止并善意地批评自己的孩子，让他爱护弟弟。侄子生病发烧，我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照顾他，上下学接送我也会承担一部分。他放假回家后总给嫂子说悄悄话：“婶婶对我最好了。”7年后，大伯哥和侄子搬走了，家事清闲了一些，随之而来公婆进入了耄耋之年，需要细心照顾和陪伴。我婆婆行动不便有些年头了，现在已瘫痪近2年了。前些年我除了上班，还要采买、照顾孩子和2位老人的日常起居。婆婆有一阵子大小便失禁，我没有嫌弃，换尿垫、抠大便，搀扶她去吃饭、上厕所，一天数趟。每次来回都要半个小时左右，有时候晚上还得搀扶进出房间2、3次。婆婆牙口不好，我就将菜全部剁碎，鱼挑好刺，按她的要求伺候她。婆婆瘫痪后，为了方便照顾家庭，我就主动辞职了。我学会了给婆婆翻身、拍背、吸痰、打胃管。后来我家请了护工，我都是亲自培训他们。护工休息的时候，我就整日整夜的顶替照顾。不论在医院还是康复中心，大家都以为我是他女儿。当人们知道我是儿媳妇后，都很惊奇：“现在去哪儿找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是啊，没有修炼大法，我怎么会做得到呢？大法师父的慈悲教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大法弟子在世间实践着真、善、忍，并将种子播撒到善良人心中，生根发芽。现在我们楼栋的儿媳妇儿也潜移默化地学会了善待公婆。4楼的儿子媳妇儿阻止老人上养老院，让他们安心在家养老。我家隔壁的儿媳妇儿在封控时，让自己的老公回到父母那儿陪伴，自己独自照顾孩子在家。真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啊。”第二部分，要做一辈子老好人吗？ 从小我父母经常争吵，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成绩考不好就要体罚责骂，造成了我懦弱怕事的性格。为了顾全家庭的完整和平静，我爱藏心事，做个表面的和事佬，不愿得罪别人，对邪恶的事情不敢面对和拒绝。到我有了孩子后，我只吸取了父辈教育中的负面教训，对孩子的教育是慈爱有余，威严不足。孩子现在成年了，性格暴躁，一不高兴，不管是不是我的责任，就和我大闹一番，弄得我筋疲力竭，每次都是以我妥协或部分默认收场，这成了我的心病。最近孩子不知怎的又闹上了，逼我给他买游戏卡，寻死觅活的，我的心被重重的揪起来。我告诫自己要修忍，不管他表现得如何，我都不能激动失控。我是个修炼人，在忍中还要放下令人牵肠挂肚的母子情，放下对孩子无视自己生命的恐惧，向死而生。痛苦绝望中，我恳请师父加持我闯过难关，同时我无条件地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追求完美家庭关系的执着，看到了面临邪恶挑衅时的懦弱和妥协。在忍让中，如果缺乏对真和纯善的坚持，那就是妥协和伪善啊。我必须拿出放下生死的决心，彻底解体存在我空间场中的那个懦弱。当孩子被邪恶因素控制，充满仇恨地看着我时，我说，孩子，如果你所需的是正常所需，妈妈会倾其所有帮助你，如果你要的是不好的东西，我不能给。孩子爸爸也一反常态，不再当甩手掌柜，他严肃而不失平和地说，你现在这种逼迫妈妈的行为就是敲诈。这一声敲诈如雷贯耳，顿时孩子的那种暴戾之气不见了，平静了下来。我也一震，我空间场中存在许久的那个懦弱吓得瑟瑟发抖。我惊醒了，是啊，面对邪恶就该勇敢地指出来，这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善。孩子的举动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将我那个藏得很深的自私彻底暴露出来。我不要再做那个保全自己自私的老好人了，我要将孩子做得不对的地方威严平和地指出来，不再被恐惧和懦弱绑架，做一个真正无私的好人。第三部分，我对他们说，这个字我绝不签，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毁了。2020年，邪恶在我市大搞清零，骚扰大法弟子。一天，我居住地的社区书记、派出所警察一伙四人直接到我家敲门，威胁我写保证书。我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他们。他们走后，我产生了后怕，压力倍增。虽然我知道自己会坚定修炼，但我对骚扰我的人很反感，对持续的迫害无可奈何。闯过这一关，仅凭人的勇气是不行的，这是正法修炼中遇到的磨难。作为修炼人，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呢？我抛下纷乱的思绪，静下心来恭敬地学法。大法的法理驱散了我心中的迷雾，开启了我的智慧。我找到了自己的怨恨和愤怒，那是被邪党文化污染产生的败坏物质，我不能要。当站在为他的基点上，我发自内心的同情参与迫害人员的可悲境况。他们要知道迫害大法会走向毁灭，他们怎么敢干呢？不就是为了碎银几两，争个极品官，而被邪灵绑架出卖了良知吗？我们不该利用这个机会讲清真相，唤醒他们吗？法理上清晰了，但我还在犹豫中徘徊。邪恶持续骚扰，我的家人倍感困扰。一天，亲人们又对我吼叫责备， 逼我给他们签字应付，不要硬着干。我很心痛，但是我不能那么做。我哽咽着说，这个字我绝不签，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毁了。一下子家里鸦雀无声，他们不再说话了。不能再任由邪恶逞凶了，大法弟子要当主角。我坚定正念，放下怕心，主动到社区找社区书记。他看到我很愕然，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说，上次你们到我家来，我态度不好，请多包涵，我想你们是不了解真相才这样干的，我今天就给你好好讲讲法轮功的真相。我从自己身心的变化和在家里如何伺候老人，在公司如何按真善忍原则做事的情况娓娓道来，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等基本真相，告诉他打压法轮功20年，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将法轮功定性为某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不签保证书，表明了我对大法信仰的态度，我一息尚存，大法就在我心里，真善忍谁也拿不走，动不了。我还告诉他，如果听命于上面的口头命令，逼我签保证书，都将成为你们迫害法轮功的罪证。我不签是阻止你们犯罪，以免无知地伤害自己和家人。他不作声了。这时一个长期做转化的犹大来了，他准备跟我谈佛教。我打住了他的话，跟他说，你信仰佛教，我信仰法轮功，真修都讲不二法门，你该懂的，所以你不要给我讲，对你对我都不好。我要告诉他，你曾经修炼法轮功，你的心中曾经也将大法视为生命去维护，不是吗？大法金刚不动，是你变了，在压力下不敢相信了。你今天说你在佛教中修得多高了，你再高能超过宇宙的真理吗？你既然做不到，你怎么能随便对大法师父妄下评论呢？师父弘传大法30年，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师父讲法时，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包括各个领域的精英都追随听法，他们是人中的精英，没有一番理性的思考和实践，是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的。师父讲法从不拿草稿，博大精深的法理深入浅出，洋洋洒洒一讲就是几个小时，这是一般师父能做得到的吗？师父传的法拯救了多少人的身体和灵魂，你们怎么不好好想想？他听了就没再讲他那套歪理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完师父新经文，一个顽固的人三退了。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8日。过年前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了？这篇是给众生讲的法，但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一直没念给众生听。一天晚上，我跟同修配合拨打社交媒体账号，遇到一个大哥，我跟他说快过完年了，给他带来新年的祝福，问他入过什么，他说只入过对。我跟他说记住吉安这个名字，退对保平安， 让他得到上天的保护。他说不明白。我又说，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党团队都是无神论组织。大哥，我们退出来，得到神佛的护佑，平平安安的好吗？他还是不同意。过程中，他的话语透露着不信任。他说他是信佛的。我说，难怪我觉得你特别善良。我用吉安这个名字给你退队，给你的佛神看，让神佛保佑你，好吗？他不吱声。我感觉这个人在目前情况下不太可能退，我就不执着先劝退他了。我还是先讲大法真相，看他也没挂电话的意思，干脆我念师父的法，为什么会有人类给他听？我抱着能听多少算多少的心态开始读。当我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妈妈打电话给他，他必须挂断电话，等一下再继续讲。我以为他是借口，更没想到他真的又打来电话了。我感觉这次很不一样，我打电话这么久，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大陆民众挂断电话后又主动打回来听真相的，是师父的法的力量。我又继续读为什么会有人类，有时听不到他的声音，一度担心他是不是挂断了，没想到他一直在听。后来他又告诉我，他在车上跟我打电话，他已经到家了，要上楼，要跟我挂电话了。可电话还是通着的，我还是一直读，最后终于把师父的法全部念给他听了。我问他听得明白吗？他说明白。我清楚感觉这是他发自他内心的回答。我赶快说，那记住吉安这个名字，退队保平安，记住了吗？又没声音。我又说，大哥，把吉安退队记住，你未来平平安安的就是最好的了，你说好吧？那头说，好的。听完法的大哥声音跟之前的声音差异很大，前者是很顽固的感觉，后者是一个很善良的声音，让我很感动师父的法的威力。他退了之后，我送了九字真言，也讲自焚真相。要讲活斋的时候，他说他有事不能再讲了。我说给他个网站，请他去下载翻墙软件，九评共产党大法书，他也同意了。最后跟他再见了。这个打电话的经历让我感觉到现在天象变化很大。师父在媒体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是对众生的慈悲。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马来西亚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师父的保护中走过风风雨雨，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大家好，我来自新山。1999年大法被中共迫害后，我在电视上看到记者采访师父的画面，师父立掌时全身发着金光，当时我心里想，这是佛呀。一个星期后，我在书店里看到了两本很显眼的书，《转法轮》和《大圆满法》，我就买回家了。当我了解到人可以修成神，而德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物质时，我觉得很惊奇。 我就在想，德怎么转化的呢？不久，师父就演化给我看了。有一天，女儿不知做错了什么，我就骂她。当时我看到她头上有光，当我越骂越凶时，我竟然发现她全身发光。我很惊奇，马上住口。我顿时明白了，原来德就是这样转化的，我把德给了女儿。谢谢师父让我知道怎么修。从此以后，我不骂孩子了，只是劝善。第一部分，体会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体验神奇。我一有空就看书，并按照书中师父示范的动作练功。十天后，我手掌上的瘤消失了，眼睛也亮了。邻居问我每天一早工作到晚不累吗？我说不累。练功后，我觉得精力充沛，而且感受到法轮在身体里头转。虽然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那时其实我并不真正明白修炼的实质。2011年，我去沙巴时病倒了，一只手抬不起来，吃不好睡不好，我很苦恼，心想怎么办，就想出家修行。我问15岁的小女儿，如果妈妈出家，你可以吗？她说可以。于是我就去了佛教会，到了门口，却感觉双脚很重，迈不进去。去了几次见不到人，也进不去，打了多次电话也联络不到人。我很纳闷，心想怎么会这样？后来才知道那是师父的点化。一星期后，小女儿后悔了，她问如果我出家了，她怎么办？我只好把出家的心放下。回家后，我翻看以前看过的书，又看到了转法轮。这回我看明白了，这就是修炼啊！怎么以前就看不明白书中的内涵呢？从此，我下定决心修炼大法。后来，我带两个朋友去参加九天班，看到一半，忽然看见师父从电视里走了出来，法身不断往外走，大大小小布满了整个空间，我觉得既神奇又殊胜。那段时间我很精进，早晚都练功，连自己的病都忘了。等我想起时，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痊愈的。后来丈夫生意失败，我们又回到了槟城，一年后全家搬到了新山。这几年放松了修炼，心性已经跟常人差不多，身体又开始出状况了。有一天，我感觉心脏很痛，只好锁上房门，在地上滚来滚去。我喊师父救我，一下就缓解了。不久又开始痛，向师父求救三次后，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心想自己的业力应该自己承担，一下又缓过来了。到了隔天中午，胸口又痛了，我就起来练功，练完功就好了。丈夫看我刚才痛得脸都皱成一团，怎么现在好像没事似的，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练功好的，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因此虽然自己不练，却没阻止我修炼。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每天吃饱就胸口痛，一练功就好了。后来我参加集体学法时，才知道要发正念，当我早晨睡觉痛醒时，就发正念，马上就缓解了。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文章，说他发正念时从头到脚清除邪恶，我就照着做，两天后病业消失了，再也不痛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睡觉前，我忽然想起以前胸口痛的事，结果他又痛了，我马上坐在床上发正念，然后他就好了。我发现业力会骗人，其实那是假象。第二部分，讲真相，体会大法教化人心。后来我自己开店做裁缝，我跟每一位顾客讲真相，讲了六年。这一带治安不好，听说以前这里的租户的摩托车经常被偷。我刚搬来时，隔壁杂货店的老板娘就问我，你每天开店到晚上八点还不关门，你不怕被打抢啊？她说自己已经被打抢五次了。我说我每天讲真相做好人，我不怕。我的店楼上的印裔妇女每天都发疯骂人，邻居都来向我投诉，我劝他们不要跟着一起骂，结果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妇人也不骂了。有一次，一对印裔妇女来我店里，那个女儿神情呆滞， 我就问是怎么回事。那位父亲说，女婿过世后，女儿就变成这样了。我对他的女儿说，我给你一本大法书，你看了就好了。他答应了。一个月后，那位父亲来了，高兴地跟我说，他的女儿好了，能正常工作了。说完向我三鞠躬。我告诉他应该谢谢我师父。其实半年前他是个酒鬼，每晚喝得酩酊大醉，大吵大闹。早上我开店时，他来我的店里，我就跟他说，你每天这样喝酒会伤害自己的。我每天跟他讲真相，讲做好人会有福报。后来他终于听进去了，把酒戒了，再也没发酒疯了。有一次我跟一个马来人讲真相，谈到练功的益处，他说他家那里有一片空地，让我去教他练功。有一天，一名马来妇女在地上捡到钱后拿给我，我说不是我的，他看到我没拿，他也不敢拿，放回原处。第三部分，师父在修炼路上对我的保护。有一回我出门三天，回来后看到后门大开，吓了一跳，结果一检查发现屋里啥也没丢，真是神奇。有一天早上练完功，我竟站着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着，身上一点伤也没有。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谢谢师父。有一次我正在准备晚餐，切食物时不小心一刀砍到了手指上，但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挡着，结果平安无事。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心中万分感恩。疫情期间新山封城，没法做生意了，丈夫就把房子卖了，搬回老家霹雳州。我在安顺菜市场发资料时告诉大家，诚心念诵九字真言病就会好，很多人都拿了资料。我每天都出去发资料，丈夫知道后不高兴了，向我妹妹、女儿和阿姨投诉，他们就跟我说外面到处都是病毒，不该成天往外跑，我只好待在家里。一天我在手机上看到有位老板说他的工厂有50多名员工染疫被隔离，我就打电话给他，建议他让工人们都念九字真言。两年后我回来新山，住在女儿家，心性考验经常不过关，后来看了明慧网文章，决定过好心性关。有一天我一边听明慧广播一边工作，女儿气冲冲地开骂，还把广播关掉。我静静地收拾好回房发正念，发完正念5分钟后，女儿笑嘻嘻走进房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很高兴自己终于过了这一关。有一天女婿在外工作感染了病毒，后来传染给了我女儿，他们怕我被感染，就叫我到吉隆坡去住。我说自己是修大法的，没事，决定留下来照顾他们。后来家住吉隆坡的小女儿病了，也下来新山。她病得很重，心情不好，经常对我发脾气，我没跟她计较。有一天她问我说，她那样对我，我为什么不生气？我说你心情不好，让你消消气。她抱着我哭了。后来她心情好多了，回吉隆坡去了。没想到隔天我就开始发烧咳嗽，发正念也不管用。后来好不容易咳嗽好了，一条腿却不能走路了。同修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去参加全国集体学法，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知道旧势力在钻空子，我绝不给他市场。我快快回房练功，一天后我的腿恢复正常。感恩师父在修炼路上对我的保护，我会努力精进，走好未来的路，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